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有个清洁的心，用心灵诚实来到主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你带领着我们，引导我们这个机会。主啊，等下我要传讲分享主你的道，主啊，求主你圣灵来引领，让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聆听主你的话语，得到帮助，得到造就。主，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求你圣灵继续引导，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现在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个祷告的内容。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讲祷告，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如何教导我们这个祷告。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第一句话。那我们在天上的父是表明什么呢？那这里我们来说个几个方面。那么你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要怎样称呼神？我们的称呼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或是亲爱的天父。那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所以我们是站在儿女的地位来向神来这个祷告，所以来享受这位神。那要知道我们这样子的称呼是何等的福气哦。比如说今天你在路上遇到一个乞丐他向你讨东西，向你讨钱，说请你给我一些钱如果你会给他，是可能你是基于同情他或可怜他，所以你会给这个钱给这个乞丐。可是那个乞丐可能他并不相信你一定会给他，他只是跟你讨而已因为他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如果是你家中的儿女向你讨钱，说爸爸给我钱，给我零用钱身为夫妻的你就不可能说我不要给你，你一定会给他的，因为他是你的儿女，因为身份不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前我们是死在这个罪的过犯中，那我们是属于外邦人，是远离神的人。现在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就成为神上帝的儿女。那这个圣经上在这个罗马书八章16节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的工作是在住在我们心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不像乞丐那样求乃是以儿女的身份来求。因此我们需要信心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是靠主的宝血来亲近他，所以我们是以神的以儿子的身份、儿女的身份来享受这个父亲的爱。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这句话就是说你必须晓得你有一位有一位天父在天上那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你自然要有这个信心来祈求，你并不是乞丐，乃是儿女，所以你有权向神祷告，那这是一种何等的大的那种祝福。所以我们今天所拥有这个我们这个天父是多么慈爱，所以我们要来多多享受他的爱，所以我们可以过这种以马内利的生活，然后神与我们同在的生活。那第二，我们在天上的父，那说出我们祷告的对象，那乃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这位神是很丰富的，那是全能的，那么是我们的父，那这是何等的祝福。那比方说这个国家总统或者是这个国家的主席是你的爸爸你一定有信心向他求，你求什么就有什么，因为他是总统，因为他是主席，而且他是你的父亲，所以你向他求他一定给你。所以弟兄姐妹，那么我们的神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然后我们每次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必须要有这种信心，然后因为上帝他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他是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天上的父，那么求的时候我们还怕什么？然后因此我们这句话说出我们祷告的时候需要有信心。所以说这里我们看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每次我们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充满信心的，因为这位天上的父他充满了什么？充满了慈爱 因为他爱你和我，他不单单是全能神，也是一位充满慈爱的父，因为他差遣上帝差遣了他独生子，为这你为这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所以上帝他是一个慈爱的天父，所以我们凭着信心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来求告他，然后来享受他，并且在他的安息在他的这个恩典和慈爱里面。所以当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身份是儿女的身份，能够享受父亲的爱，也需要看见这个天父是如何的爱你。所以我们应该坦然无惧，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九节的下半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耶稣教导我们祷告，那第二方面就是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此我们第一句话祷告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是儿子的身份，因为你有一位父亲，自然有信心来亲近他。那第二句话就是说你要依神的心意来祷告，那意思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愿所有的人都尊上帝的名为圣。那什么是圣呢？就是荣耀最有权力，最圣洁，最尊贵。那这个圣经上也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这个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那种心愿。然后每逢你祷告到这里的时候，我会想怎样才能够叫人尊父的名为圣呢？如果我本身不爱主的话不尊重我的主，那怎样叫人尊主的名为圣呢？所以我们祷告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说主啊，叫我更爱你叫我更加认识你叫我的心更加尊你为大。那凡是让主做首位居住在我们心里，然后叫我们的生活动作都有主的带领，然后顺服圣灵的引导。那又比如说有人到你的家，看见你对父亲不尊重，那个朋友或客人他会自然而然对你的父亲比较随便，因为你对你的父亲不尊重，然后只能叫别人尊重你的父亲呢，对不对？同样的，一个神的儿女如果对自己的天父不尊重的话，他只能够叫别人尊重他呢。相反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非常热心并且很爱主，看到人就很自然的就传福音，所以他就这个所传的福音他就有能力去征服别人来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表现得很爱主。如果他本身是一个无所谓的人很难叫人家尊主的名为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说出基督徒对神那种爱。那这里讲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你必须有好的行为，然后才叫人能够尊主的名为圣。因为好比说如果你的行为不好你怎么叫人来尊父的名为圣呢？就打一个比方说，好像一个贼，那这个贼的爸爸他一定没有光彩，因为他知道他儿子是贼，那他父亲就蒙羞了。同样的，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行为叫人家跌倒的话，甚至比外邦人还差，那我们怎么能够叫人家信主呢？只能够让父的名怎样让父的名为称父的名为圣呢？然后只能让人来依靠他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里面讲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好的行为。当你在你的家庭，或者在你的公司，或在你的工厂，或在任何的地方，你必须要有个良好的行为，有这个新生命的行为的时候，自然就会尊主的名为圣，对不对？你需要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主你改变我的行为，要除去我一些的坏习惯，赐我力量，然后脱离这些罪恶和的引诱，然后战胜我的这个坏脾气当你有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就等你 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第三，若有人还没有信主的话，他就不会称父的名为圣。他们若信了主之后，他自然而然就会称父的名为圣。所以我们必须要为人的灵魂来祷告，来求父说求主来拯救这些千万人的灵魂，然后叫他们尊父的名为圣。我们来看第十节，愿你的国降临。那主耶稣接着教导我们第三方面的祷告，就说愿你的国降临。那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盼望。那这个国是指什么？这个国是指天国。当也是当第二次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在地上建立这个千年的国度，然后叫所有的得胜的基督徒都能够跟神一起同享在这国度里面荣耀的一千年。因此我们每次想到这个国度的时候，我们每个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盼望，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那神的国在哪里？神的权柄和管制他得胜也在那里。我们今天过着是一个无形的天国生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在天国的权力之下，就应当常对主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那每次我们祷告思念主再来的时候，因此我们可以祷告说，主啊，你来的日子近了愿你在虽然地上有苦难有难处，但主你再来的日子近了，求主教导我们怎样警醒在你面前，预备迎接主的再来。那这里我们看到愿你的国降临，等你在主面前有这样的祷告，说主啊，我预备迎接你的面，预备迎接主你的再来所以你就说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有份进入这个神的国度。那在此我们有就这句话说，我们可以凭着这句话有更多的祷告，说主啊，你要保守我赐我力量胜过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有这个盼望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我说主啊，虽然我们有许多难处，但在这些难处中我看到你快要再来，那不久之后要见到神你的面。那今天我们乐意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从主，或者你可以说，主啊，求你纪念千万世上的灵魂，然后给我这个恩典，然后能够传福音给他们，然后填满这个得救的数目，然后等候主的再来。这是基督徒一个荣耀的盼望。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就等于在这几方面做了一些祷告，然后我们需要祷告说预备迎接主的再来，我们也需要祷告说在主的面前警醒，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快来，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祷告。我们现在看到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十节的下半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主就继续教导我们我们不但要祷告说主啊，求你快来保守我的心叫我更加爱你，然后预备见神的面，成为得胜者，进入神的国度。同时我们也要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是没有问题的，要神说一句话天上使者立刻就去办，完全是没有问题，因为他是天上的王。但是今天神的旨意如果要行在地上的话，就会遇到许多的这个阻拦。因为什么？因为地上有这个魔鬼的工作和人的不顺服，还有人的悖逆，因此神的工作在地上受到阻拦，甚至基督徒有时候也阻拦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神他不剥夺我们自由的意志他让我们有自由去选择他也不强逼我们去顺服他，他只是借着圣灵来感动我们。然后许多时候我们的不顺服然后神的旨意在地上就受到许多的拦阻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这个天上，也就是说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时候好像行在天上一样的没有拦阻，很顺利。 那我刚才说了三个这个愿望，第一个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还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第一个愿望是但愿每个人都爱父上帝，都尊父上帝的名为圣。那第二个是第二个愿望是盼望主早日快来。那第三个就是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必须有这样的信念，说主啊，愿你快来。因为我们在主面前都有这样子的心这是这个主祷文的前半部的祷告。主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依神的心意来祷告，然后为父的名，为父的荣耀，还有主的国度的降临，为神的旨意多方面的祷告。也许你会说那我自己呢？那我自己有许多的难处，我有工作的难处，我有生活的难处，还有家庭，还有可能身体有疾病，或有许许多的问题，那我怎么办呢？放心，主继续教你第二部分的这个祷告。我们看第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这句话就是叫你祷告你日用的饮食，你天天的那种需要包括很多方面，你生活的需要，你衣食住行这几方面的需要，这种基本需要。那圣经说今日赐给我们，很奇妙的，他并不是说昨天赐给我们，也不是说将来赐给我们，那就说今日神要我们凭着信心，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正如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有说到，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可能你今天有几样的难处，你会把这几件事情你要把你的难处完全交托给神，首先你要先为神的国度神的旨意来祷告，然后才为着你自己的需要来祷告。只是你每次祷告的时候要想把你的那种重担全部交托给神，把你的忧虑和难处都交托给神，你必须要有这个信心抓住神今日赐给我们。也就是说你必须相信这个神不仅是昨天能够拯救你的神，他也是今天能拯救你的。那这位上帝他是拯救我们的父神，所以我们每次这种需用的饮食所以你在今天要经历他，所以他今天要赐给你，那不要错过寻求这个神这种寻求神的机会。你要凭着信心把握你每一次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每一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来经历神，你来天天的依靠他，然后以他为满足用他来得安慰。不管你在你那些事情在你的身上是好的或是坏的，你都来感谢他，因为你要经历他，天天依靠他。我们先来看第十二节，免我的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也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我们祷告必须要知道的你要赦免别人的罪，如同神赦免你的罪债一样。如果你不肯赦免他人的罪债的时候，你的祷告就受到拦阻，因为你的父神也不会赦免你的罪。有时候我们讲我们要赦免人的罪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你一个同事得罪你你恨死他了，可能你晚上睡觉都想到哇都很辛苦都不能够睡你想到他如何的对不起你但是父神说你要赦免他，如同上帝赦免你一样，如果你不赦免他，神必不赦免你的罪。我们要学习这种赦免。我们留意另外两个方面，第一个免我们的债，当我们在父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圣灵光照靠着主的宝血就能够更加加亲近这个父神这样子就跟上帝之间没有这个阻隔。所以我们认罪祷告是我们祷告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我们必须要为着我们每天的罪来认罪来悔改。第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也就是说求主赐给我们这个恩典的力量，然后叫我们免去要亲友同事或同学或在主里的肢体对我们的一些亏欠，不但不恨他们，反而怎样为他们祷告。我们再来看第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样的祷告很重要，然后我们不但为我们日常的生活来祷告，而更需要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受到这个保护来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什么是试探呢？要好比说你已经戒酒了，已经不再醉酒了，但是刚刚好遇到几个从前的酒肉朋友说，哎，我们一起去喝酒这就是试探了。又好比说你已经戒赌了，不再赌钱了，哇，世界杯来了偶尔几个同事，哎，我们一起赌球看哪一个我赢刚好这个是世界杯四年一次还是五年一次我们一起去赌钱。如果这个就是试探，如果你不能够胜过，你就跌倒了。所以我们天天要祷告神说，主啊，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魔鬼的试探。然后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你就能够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试探。所以这里讲救我们脱离凶恶，什么是凶恶？让我们知道我们经常发生一些不平安的事情然后会发生许多的意外，有时候我们今天都不知道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在我们身上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这种危难所以基督徒要天天需要求主来保守他整天的生活都要在主的平安里。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但我们要祷告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个凶恶 和危难，也祷告说，主，求你保守我整天都在你的平安里面在主的看顾当中救我们脱离撒旦的这种攻击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危险这一切的不平安。所以我们要天天进行祷告这样子的话，撒旦就没有机会来试探我们或者是来攻击我们。我们看第十三节的下半节，就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这里我们看到祷告的最后的那最后就是一个赞美，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不只是只有祈求父啊给我这个父啊给我那个但是却不赞美神这是很亏欠的神要我们赞美他创造万物的神要我们赞美他。所以我们有一首歌树上小鸟也烟囱红花，你都要赞美他这是赞美主可能你为着某一件事情你祷告了一个月当神允许给你的时候你就跟神说拜拜，上帝，我不需要你了，因为我已经得到了这样的光景是不讨神的喜悦的那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说，你在祷告还没有得到之前的时候你要赞美神说父啊，感谢你，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都归于你，因为你是配得的所以你当你赞美神的时候神就听你的祷告你这样赞美神的时候就摸着神的心意。然后在圣经有一句话是说，神是把以色列的赞美作为宝座，也就是说神的宝座上每天都有千千万万的天使来赞美的声音所以第二也就是说出了信心，因为国度权柄还有荣耀全是你的这就是说神有绝对的，你要对神有绝对的信心，你相信国度是神的，权柄是神的，荣耀也是属于他的。然后在这信心中，你知道你所祷告的神都能够垂听他有这个能力拯救你，他也能够帮助你，因为你看见这个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你就能够说出一切这一切都是他的。所以当你发出这种赞美的时候发出这种赞美的时候，我们天天祷告中的时候，我赞美神的时候，凡事都要讲感恩感谢，然后叫父神得到荣耀，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你会说阿们。那阿们的意思是什么？阿们的意思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祷告 啊，是如此，一定是如此。好，然后在原文里也是这个意思啊。那好比说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阿们啊，你就是有这样子的把握。那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这个祷告内容啊，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看几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神先啊，先为着神的事情来祷告。那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啊，你仅仅照着主祷文啊背一背，然后把这个马太福音6:9-13背一下，早上都要背一下啊，你要念一下。那固然是可以，是好的，但是还是有所缺陷，因为你无心这样念了一遍哦，你也不知道，你也不明白你在念什么，然后就失去了这个意义。而在这里，我提醒啊大家，那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啊，要看见这三方面的需要。第一，第一个方面，你就是要为神的事情来祷告。你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祷告这句话里面就有这个把握，有这个信心。那么你里面也会感到很亲切，所以你每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会感到很亲切，因为你是在向你在天上的父来祷告。你不但你想到你的地位是儿女的地位哦，也不但你也想到这位是啊全能的父，他是充满慈爱的父，那同时你会在这个爱中来享受这个父神的慈爱，那这种关系是很密切的啊。就好像一个新生的婴孩，当这个父母在身边的时候，虽然他不懂得说话，哦，然后在但是他在父母这个身边的时候就很享受。可能他向父母发出了一些不清楚的声音啊，因为他是婴孩嘛，或者是很小的孩子，他要东西一啊啊，但是这做父母的都会明白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因此，我们在父的这种关系里面，这种慈爱里面也是一样。虽然我们不知道要怎样求，但父他会明白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要认真的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我在爱中来享受主的慈爱。那我刚才讲的这个第一个部分是为神的事来祷告，我们要先为神的事情来祷告，为神的名，为神的国度，然后为神的旨意来祷告。这里讲到我们先求神国的事，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你就摸着神的心意，或者你要需要多读圣经，然后以圣经的话来祷告，那这样子会更摸着神的心意。那第二，在主祷文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必须为我们日常的生活来祷告。那主耶稣只用了一句话，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是否感到主耶稣对我们生活不太关心？那不是的啊，在这里主耶稣要我们有信心的来依靠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实在有许多的许许多多的忧虑哦。可能我们一开口就是主啊求你给我这个，主啊求你给我那个，那我们一祷告的时候都是求东西的，然后整天都在那边讨，给我这个给我那个，这样的祷告就主说这个是好像外邦人的祷告。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先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就把我们所没有求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要先为神的国为神的义来祷告，来先求先，然后为神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的身上来祷告，然后以后才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这样你就能够摸着神的心意，那你是一个懂得祷告的人。也许你会问怎样为自己的事情来祷告我刚才说你需要把你日用的饮食、你的需用、你的重担、你的忧虑还有所有的困难都交托给神，但是你要特别留意两个字，今日。你相信神今天赐福给你，你要相信神他是今天的神，你要相信神他今天能够拯救你，他不但是昨天的神，也是更是今天的神，然后他的救恩是永远是今天的，那永远是现在，那他昨天能够拯救你， 今天他也能够拯救你，所以我们的信心永远是属于连于今天。接下去你需要求主赦免你的过犯，所以你需要饶恕人的过犯，然后神才会饶恕你的过犯。在你灵里需要求上帝的保守，他对主常对主说，主啊，求你救我脱离撒旦的那种试探。如果撒旦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求主保守我们，所以能够天天能够活在主的平安里面。那到最后的时候，你祷告就这样子摸着了这种就到了一个好像高峰这个高峰就是赞美。那前面是你求神保守然后说，主啊，我今天不是依靠我们自己也不能靠自己得胜，然后更不能靠自己免除一切的那种试探，需要依靠主，那求主来保守，那求主来保守，救我们脱离这些凶恶，那求主赐给我们力量，求主今天与我们同在。那最后就是赞美了，可能你会祷告，你祷告的东西还没有得到应许之前，可能今天有许多难处，但你还是需要来赞美神，因为魔鬼他所要给你眼睛所看见的就是你的失败，魔鬼要你看到你自己的软弱，魔鬼要看到你自己的灰心，要你自己看到你的难处或者困境。但神不一样，神需要你是看见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荣耀，还有上帝的得胜。所以你眼睛注意什么地方，你要看上帝还是要看魔鬼？然后任何时候你来到父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应当仰望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你眼睛不是看环境，不是看自己的光景，然后也不是看周围的那种事情所以你的眼目应当仰望主耶稣。因为我们信心仰望是创始成终的耶稣。当你的信心的眼睛应当仰望这位拥有这个国度、拥有这个权柄、拥有这个荣耀的父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信心和力量。所以当你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魔鬼都会惧怕，因为你的祷告里面充满了赞美，充满了信心，然后你整个人好像被释放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关祷告方面所需要操练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需要成长的话，所以当我们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祷告的时候可能是只是几句话而已，讲不多，但是我们要慢慢学习来摸着这个父的这种心意。然后每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第一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然后才为自己祷告，然后最后来一个赞美，这是表明我们相信神听我们的祷告，也表明我们对神的赞美然后歌颂，这些都是我们应有的本分，应尽的本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我这些话语能够帮助你，当你祷告的时候请记得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祷告。第一，为神的国祷告，为神的事情祷告。第二，为自己的生活祷告，为自己属灵的生命求主来保守。第三，为着赞美而祷告，献上你的赞美，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因此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就能够摸着神的心意正如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因为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不仅仅是背主祷文，把主祷文背一遍，而是照主的心意有这三个方面来照主的心意来祷告，就能够摸着神的心。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帮助。